弟兄姊妹早安，今天我们来灵修马太福音第三章。马太福音第三章非常让人振奋，因为复兴突然就来到了。我们知道在当时的以色列，不管是法利赛人还是撒都该人，他们都是来从他们的角度追求和拓展宗教的影响力。法利赛人一般跟会堂紧密相连，他们呢，其中有文士来解读律法，解读旧约圣经，而大量的这些法利赛人很强调对律法的尊重，尤其是他们有很多口传的律法，力图呢要把圣经中的这些对律法的教导用在实际生活中，所以他们越来越走向这种对律法的忠诚，也力图在这个方面来讨神的喜悦。而撒都该人，他们是属于政治上的掌权派，他们呢来控制了整个祭司体系，也就是他们跟权力结合的非常密切，尽管在圣经上用的功夫一点都不够，从实质来看他们是无神论者，因为呢他们心心念念的是权力是他们的主，是他们的王。所以在当时的状况下，民间的法利赛人跟政治方面的撒都该人都要来利用宗教拓展他们在群众中的影响力。那当时的群众，他们已经来注重对神的律法的研读，也渴望上帝给他们带来神的国的复兴，所以在当时的状况下，普遍的还是有一种灵里的饥渴，大家也渴望上帝就在这个时候带来弥赛亚国度的复兴和振兴，所以他们已经离弃了偶像崇拜，也愿意在会堂中，愿意在圣殿中来寻求神的面和寻求神的带领。正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我们看见上帝突然进入他的圣殿，正像我们在马来基书看到主忽然进入他的殿，主的作为忽然就做成，事就成就，这也是上帝借着以赛亚先知所来讲到的。而上帝做工的方式非常奇妙，他竟然把旷野变成讲台，借着洗约翰来做了这样奇妙的复兴的工作，这实在是振奋人心。一说到旷野，我们常常会在整个圣经的文脉中啊，有着很复杂的意味，因为上帝既在旷野赐给以色列人律法，同时我们也看见以色列人在旷野走向惨败。那不管怎么说，旷野中的复兴还是让人有点奇怪，因为呢，当时有着那么辉煌的圣殿所在的都城耶路撒冷，又有着伯利恒作为大卫之城的荣耀，但是上帝既没有在耶路撒冷，又没有在伯利恒，而是在旷野兴起了他的讲道人，也兴起了一批愿意悔改的百姓。所以人寻求方法，寻求影响力，但是上帝却寻求忠于他自己旨意的人，当这个人为他所用的时候，就会产生振奋人心的影响力。而上帝所开的门在时候满足的时候无人能关，所以我们看见施洗约翰 正是这样一位合神心意的仆人，他来宣讲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跟主耶稣所传讲的信息一模一样，这实在是让人非常的震惊和震动。也就是施洗约翰他非常明确的抓准了上帝让他所传讲的信息，他特别忠心于上帝的托付，以至于能够删繁就简，对准目标来集中焦点，集中火力来宣讲。所以上帝所要求于传道人的首先是忠诚，能够忠心不移的来传讲。第二，上帝所要求传道人的是分清重点和非重点，分清主次，在所有信息中能够抓住核心和焦点。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是何等振奋人心。我们的中文和合本没有办法来翻译出天国近了它本来的那个含义。你注意，天国近了，它的意思就是一个在空间上的庞然大物，你远远的看见了，它的意思就是它已经来了，它有这个意思。但是我们中文就仿佛说它现在还没到，它快要到了。其实他的意思是你看见他就在转角了，就转弯了，一个大的航空母舰，因为太庞大，你老远就看见他从海面上很迅速地向你驶过来了，他近了，你们应该怎么样悔改。天国当然就是神的国，在圣经里的意思非常明确，就是神的统治，神的权柄，神的主权，神的使者来了。来了就意味着新的时间开始了，就意味着你必须回应这一个来的这一种势力，这一种全能，一个国度展开了，你必须得对这个国度有回应，放下你的婚丧嫁娶起来回应他。应该怎么样？应该悔改。悔改并不只是头脑中观念的改变，乃是实际的行动，就是你要从扫罗的阵营出来，走向大卫的阵营，投靠到神国的阵营中，因为神国的军队来了，马上要占领整个城池了。那这个时候你选的阵营非常重要，所以要从罪的奴役中出来，来立志过感恩圣洁的生活，它带来实际的行动。当你偷窃了别人，真正的悔改意味着你既要向人道歉，又要还人四倍，也要在神面前有忧伤痛悔的心。所以这一位大先知施洗约翰就是那一位旧约所预言的以赛亚，以利亚，以利亚，因为他有以利亚的装束和以利亚简朴的生活方式，穿着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蝗虫野蜜，是当时的穷人的生活方式。正是在这样的简朴的生活方式中，他却有着圣灵的能力和强健的心灵，能够在旷野为着主来开道。这正是以赛亚先知所预言的，也是整个旧约所期待的，就是弥赛亚要来，他的使者先行宣告。上帝借着施洗约翰的这种宣告带来惊人的震撼力，以至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并约旦河一带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甚至连法利赛人撒都该人也来。这是让我们非常吃惊的，因为当时外邦人要加入犹太教，他们呢先要行割礼，然后呢还要借着洗礼表明洗去污秽，他们呢就要来开始过一个神的百姓的神的约民的新的生活。没有想到施洗约翰使用了借用了当时的这样一种外邦人入犹太教的这种仪式， 来向着犹太人使用，来表明说犹太人啊也需要来洗去他们的污秽，表示他们的悔改。所以呢，施洗约翰的洗礼是一个悔改的洗礼，这一个悔改的洗礼主耶稣也采用了。但是呢，在主耶稣所采用的里边，关键点就是在救恩的位置、救恩时间上不一样。因为主耶稣已经做成救恩之后，然后圣灵降下来，他就可以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来施洗，所以他就赋予他新的属灵的含义，也就是三一神的这种洗礼的含义。因此我们说，这个洗礼尽管不是耶稣发明的，但是他使用了它，给了它全新的属灵含义。因此这个圣礼正是从主耶稣的真正的命令开始的，对于我们的这个洗礼来说。那施洗约翰也特别提醒法利赛人、撒都该人，要结出实际的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不要依靠他们的血缘和肉体的身份，更不要靠着人的行为，乃是呢向着神有心灵的痛悔，从而能结出从里而外的悔改的果子。施洗约翰非常震撼性的说啊，有一位要来，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施洗约翰是令这个朝野震动的400年来的最伟大的先知，他竟然说给那一位提鞋也不配。为什么呢？因为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他是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我们读了先知书，再读福音书，就非常的看见它的衔接性。因为呢，在先知书里边，我们提到说，上帝用火一方面带来洁净更新，另一个方面带来审判和毁灭。那因此，关键就看你在哪个阵营中。因此，我们在这里解读圣灵与火，并不是两样事物，乃是说圣灵有火这样的功用，就像水和道也是道有水这样的功用。那在这里圣灵有火这样的功用，当然一方面指向洁净更新，另一个方面指向毁灭和审判。国度来了，因此你是麦子还是糠，就要看你的阵营。那这一个信息非常的有紧迫性，那今天仍然是扎人的心。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连主耶稣也来受施洗约翰的洗。施洗约翰不愿意来给主耶稣施洗，主耶稣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这实在是非常美好的见证。就主耶稣为什么一定要受洗呢？因为第一是跟罪人认同，主耶稣的洗指向他的死来说的，指向他的受苦来说的，所以借着他跟罪人认同，表明说他是站在罪人的位置上，来表明罪人需要悔改，正像他在十字架上表明罪需要被处置，来体现上帝的公义的震怒，对罪的这样一个态度。第二，主耶稣的受洗也表明他的顺服，这是天父的旨意，所以也借着他顺服天父的旨意，表明他的事工要开始，要来完成受苦的仆人的救赎的工作。第三，主耶稣的受洗也显明他是跟所有人不一样的那一位，因此当他受洗之后，天就为他开了，天父为他做见证，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圣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这里正表明说审判之后有着圣灵的慰藉，有着圣灵的安慰，也表明这正是那一位圣父跟圣灵所印证的圣子。因此三一神在这里同时来为主耶稣的事工和他国度帷幕的拉开做见证，所以就特别来让我们这个振奋和感动。也就是这一位最伟大的 救主这一位至高的神愿意来到我们中间，为着拯救我们而这个进驻般的义，也让我们看见我们最平常的日常生活，最简单的顺服背后有着对神国度的拓展的一个合作和委身，也有着神自己动力的圣灵大能的推荐的明证。所以神国已经来了，救恩审判开始了，我们何去何从，就要视乎我们与这一位主的关联。就求神特别恩待保守帮助我们，也使我们能够听见这旷野的呼声，看见旷野中的救主的身影，从而决定我们今天的脚踪。我们一起来祷告。特别怜悯的圣天父，谢谢你恩待我们，让我们读马太福音第三章，看见旷野的复兴，也求你在中国目前的旷野中带来你自己的复兴，也让我们能够真正的悔改归正，并在你里面来拓展神国。谢谢你，以上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